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海外媒体近日报道，在港躲避数年、有神秘资本大鳄之称的中国商人肖建华，大年三十晚遭内地人员带返内地。随后，香港警方星期一晚上证实，肖建华经一个管制口岸回到内地。事件引发海内外强烈关注。有分析表示，肖建华掌握太多中共高层贪腐秘密，当局担心他向媒体爆料。还有分析称，对肖建华采取行动，实际上是高层为配合19大要肃清异己行动的一部分。民进网1月29号晚上首先披露，中国内地一位亿万富翁27日深夜在香港被内地抓走，但没有透露姓名。随后，博文社30号报道，被抓的是今年46岁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肖建华。更称也有可能是港警协助，但是有关消息未能证实。随后，腾讯财经引述消息称，肖建华被内地控制，但该报道后来被删除。到星期一晚些时候，微信上流传一个明天控股公司以肖建华名义发出的声明，没有辟谣，只称本人肖建华现在国外养病，目前一切安好。但是香港警方稍后在媒体追问下证实，28日接获一宗在港内地人士求警协助个案，但第二天事主家人要求销案，称事主已致电报平安。而初步调查显示，证实事主27日经香港一个管制口岸回到内地。在白宫继续为总统川普暂时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进行辩护之际，前总统奥巴马发表离任后的首次声明，称美国价值观处于危急关头。奥巴马通过发言人凯文·路易斯表示，完全不同意因信仰或宗教而歧视任何人。奥巴马称，对全国不同社区展现的参与程度感到鼓舞。这些抗议正是美国价值观处在危机时刻所希望见到的。同时，川普政府强调，旅行禁令并非针对任何一个宗教，而选择的这7个国家是奥巴马执政期间国务院编制的资助恐怖或窝藏恐怖分子国家名单上。川普表示，美国将继续向那些受到压迫而逃离的人展现出同情，但同时也要保护美国的国民和边界。白宫发言人斯宾塞在星期一简报会上强烈地捍卫旅行禁令，称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是积极进取而不是被动。这是奥巴马卸任总统之后首次发表声明，也是首次批评现任总统。美国政坛有一条不成文的做法，就是卸任总统不会对现任总统提出批评。香港泛民的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陈志全1月30号下午前往澳门特别行政区探友和拜年，被以对内部保安稳定构成威胁为由拒绝入境。陈志全批评澳门当局做法不可理喻。港媒报道，3年前曾经入境澳门的陈志全表示，星期一在得知一位资深党友成功入境澳门后，才买船票到澳门，结果被入境处扣起身份证，带到房间内填写个人资料等，等候1小时后被要求签署被拒入境通知书。广州一位网民最近因为就哈尔滨一个民警出警的时候遇袭身亡消息较好，被警方刑拘，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尽管大批网民批评该网友或支持警方惩处，但是许多网友表示反对当局以白色恐怖方式禁言。据报道，黑龙江哈尔滨民警曲玉泉除夕夜遇袭身亡，5名涉案者被抓获，案件仍在调查， 不过广州一位诚信网民评论说，大快人心，凡打杀警察者皆为英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果在工作场合遇到骚扰该怎么办，告诉你怎么说泼冷水，还要告诉你如何说意料之中。
Gosh, sexual harassment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n the workplace.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safe place to work in.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 agree, but it's also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that needs to be handled correctly.
And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later. Now, let's go into today's lesson.
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 is spelled B-R-E-A-K-D-O-W-N.Breakdown.
Breakdown 作为名词，有故障、崩溃的意思。
AAA predicts nearly 115,000 motorists in Virginia will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car breakdowns this summer.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夏天维吉尼亚州会有115,000辆车中途抛锚，需要帮助。
She suffered a nervous breakdown after her boyfriend walked out of her life.
被男友抛弃后，她陷入了精神崩溃状态。
News Corp CEO Rupert Murdoch has filed for divorce from his wife, Wendy Deng Murdoch, citing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默多克提出与妻子邓文迪离婚的申请，理由是关系破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 breakdown.
我听到邓文迪和默多克离婚的消息的时候太惊讶了。All the news was saying they were super happy together. And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What does that mean?
Relationships have to be maintained. If you don't spend enough time and energy managing it, it can easily fall apart.
That's true. Empathy, compass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ny relationship.
Without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ose things, a breakdown become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这正好是我们下面 words and idioms 要教的词。什么叫做 par for the course 呢？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很多人在网上写的博客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比如说，昨天有个年轻的妈妈在博客里抱怨说，生了孩子以后再也没时间出去社交了，真没劲儿。抚养孩子当然要付出代价，要花费时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par for the course. Par is spelled P-A-R, and course C-O-U-R-S-E. Par for the course.
您打高尔夫球吗？这个习惯用语就是从高尔夫球来的。Par 指的是某个洞，或是高尔夫整场打下来的标准击球杆数，比如说18洞72杆。说某件事情是 par for the course， 意思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了孩子就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出去社交了。
It'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您平时锻炼身体吗？注意饮食吗？如果既锻炼身体又注意饮食的话，你一定能长寿。相反的，不注意健康保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这个人说，
我爷爷从来不锻炼身体，也不注意饮食，化验结果发现他身上一大堆毛病，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常年不注意身体，结果当然会是这样。
我的一位伯父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 65岁的时候突然戒了烟，同时开始每天游泳。很多人都觉得毫无意义，但是医生说改善生活习惯，不论年纪大小都是有好处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我的一个好朋友 Donna 最近刚刚升任部门经理，工资涨了，责任自然也就更重了，而且还要经常加班。但是他知道
That's all par for the course.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现在经济不好，很多人找工作。下面这段话给那些经常在网上发信息的人提了个醒，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段科技报道。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报道里说，你经常在网上贴东西吗？确实，朋友可以看到你对原来老板的评价，也能看到你参加派对时拍的那些出格的照片。不过别忘了，一些用人单位也能看得到。如今这年头，这是很正常的，什么人都能看到你的信息。
我可能真是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了。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拿到网上，让大家都来看。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刚才说到年纪越大越不能接受新鲜事物。Is it par for the course? 肯定有人不同意。您觉得呢？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I've heard that potential employers are now going on Facebook and LinkedIn to check if you seem like a responsible and qualified employee. They also want to rule out those with weird habits.
So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post on your Facebook. Don't talk about things in the office, and don't ever make jokes relating to politics, relig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没错 ,Mike, you need to be careful. I'm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a great work environment. 今天啊 ,Business Etiquette 里的 Claire 就没那么好运了。咱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吧。
礼节美语。
Jessica 看到同事 Claire 情绪很低落。
Hey, Claire, you look sad. What's up?
I guess I'm a bit depressed.
Having a bad hair day?
No, that's not it.
Oh, come on, you can confide in me. I know how to keep a secret.
Okay, but you really have to keep this to yourself. I don't want to cause trouble.
Wow, sounds serious.
You know my boss, Kevin?
Sure, I've met him at a couple of company functions.
Jessica 开玩笑问 Claire 情绪低落是不是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是因为不顺，心情不好。Jessica 说自己嘴很严，所以 Claire 可以
confide in me，
把秘密告诉我。Claire 告诉 Jessica 说事情跟自己的上司 Kevin 有关。嗯，听起来好像挺严重的。
Well, he keeps commenting on how pretty I am, and he frequently touches my shoulders. He says I look tense and could use a massage.
And this makes you uncomfortable, right?
Yeah, I don't like it. I have a boyfriend, and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at all. Plus, he's my boss, and it's just a weird feeling.
That sounds like sexual harassment to me.
Really? Do you think it's that serious?
原来 Claire 的上司 Kevin 经常夸她漂亮，还动手动脚。
让 Claire 很不舒服。 Claire 说她有男朋友，而且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对 Kevin 没兴趣。 Jessica 肯定地说这是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这么说来性质可就严重了。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comfortabl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bossTo make sure your work day is safe and productive.
Well, every time he comes out to speak to me, I worry he's going to do or say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hat's sexual harassment, and it's a crime.
Jessica 说，工作单位应该安全舒适，员工不需要随时随地提心吊胆。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Claire 承认，每次 Kevin 跟他讲话，他都很紧张，生怕 Kevin 的举止会让自己感到别扭。不过他又说，
But overall, he's a pretty good boss, and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e office like him.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Maybe I'm too sensitive.
Sexual harassment is a common problem. I remember I once had a boss who kept asking me out on a date, even though I was married and wearing my wedding ring.
What did you do about it?
Claire 说 ,Kevin 总的来说是个不错的老板，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不想当那个挑起是非的人。 Jessica 说性骚扰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自己就曾经遇到过一个老板，明知道他已经结婚还三番五次的要跟他约会。 Jessica 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Claire 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她的上司 Kevin 总是对她动手动脚。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Jessica 说，工作环境应该是舒适的。You shouldn't have to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long. 不该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呢 ，Claire 不想 stir up trouble， 挑起是非。
Luckily, I have never been exposed to this, but I have heard that it is common for young women to experience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In my opinion, you need to tell the person that they are making you uncomfortable, and if they still don't stop, then you need to report them.
Oh, what a horrible situation.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ssica and see what advice she can offer to Claire.
礼节美语。
Claire 告诉她的同事 Jessica, 上司 Kevin 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不舒服。 Jessica 说这是性骚扰，自己以前也曾经遇到过。她的做法是，
One day, when my boss made a joke about my body, I spoke up and told him in front of several colleagues that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I told him what he's doing is sexual harassment. He never did it again, but he also never spoke to me again.
See, that's what I'm worried about. I want him to stop, but I don't want to cause a scene.
Well,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a choice. You can't let this guy get away with it.
Jessica 说，有一次她当着同事的面告诉老板不要太过分。
I told him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这里的 out of line 意思是出格。
But is it really sexual harassment? Could he just be a rude person?
If he comments on your appearance or body, or if he asks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That's considered harassment.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Yeah, I guess so. But what should I do?
You can report him to a superior, but before you do that, maybe you should confront him first.
Claire 还是不敢肯定 Kevin 的行为是不是够得上性骚扰。Jessica 说，如果他对你的外表或个人生活过分关心或说三道四，就属于骚扰。他建议 Claire 直接去找 Kevin 谈一谈。
I suggest you look Kevin right in the eye and clearly and slowly tell him that you want him to stop touching you and commenting about your appearance. Don't smile or joke. This should be a serious conversation. When you finish speaking to him, just walk away and let him think about it.
And if it happens again?
Then you report him to company supervisors. If they're smart,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Otherwise, they know they could get sued.No one likes a lawsuit.
Jessica 说，应该直接去找 Kevin， 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动手动脚或是品头论足。 如果还是不行，再去找公司高层。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他们就会妥善处理。
No one likes a lawsuit.
没人愿意吃官司。
Could I maybe write him a letter?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That could work as well. Or if you'd like, I'd be happy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talk to him. Might be nice to have some support, and I'd be a witness as well.
Thanks, Jessica. You're a real friend. I'm sorry to drag you into this.
Not at all. We ladies have to stick together, right?
Yeah, thanks.
Claire 想写信给 Kevin, 表示自己的意思。因为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意思是我不擅长面对面的直接对抗。Jessica 很够意思，主动表示愿意陪着 Claire 去找 Kevin, 给 Claire 壮壮胆。
显然 Kevin 对 Claire 的态度是 out of line, 出格了。但是 Claire 呢，又不想 cause a scene, 把事情闹大。Jessica 说，如果有人对你性骚扰，一定要坚定地 confront him, 跟他对峙，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
I agree.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True. And if confrontation doesn't work out, you should always go to higher management to get it solved. 把任何罪恶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All right.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Why don't we d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s spelled K-E-E-P, keep. And check, C-H-E-C-K, check. Keep in check.
To keep something in check, 意思是约束、控制某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说
A 15-minute walk three times a day after meals helps people in their 70s and 80s to keep their blood sugar levels in check.
每天三次饭后走15分钟，有利于七八十岁的人控制血糖水平。
Bank Indonesia's new governor said that keeping inflation in check would be one of the central bank's top priorities.
印尼央行新行长说，控制通货膨胀将是央行的工作重点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I always stand for half an hour after meals. I've heard that it will help keep your weight in check.
Based on what I see, I seriously doubt that's true.
Yeah.
Okay, I'm just getting back at you. I didn't mean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 Actually, I think you look really fit these days.
Watching your intake and keeping a regular exercise schedule, that's the trick.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pour cold water on.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觉得当父母可真不容易，最近我们同意女儿重新粉刷自己的房间，谁知道他要刷成黑色，明知道他会不高兴，我们还是决定要他打消这个念头。在英文里，这叫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is spelled P-O-U-R.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cold water on 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中文里说的泼冷水。虽然我们同意让女儿自己选择房间的颜色，但是黑色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容忍范围。
You just have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choice.
没错，我女儿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妥协，这才让我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些人最近遇到了什么丧气的事情。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这个人说，公司发言人刚刚宣布员工年底一律加薪， 糟糕的是，他宣布这一消息赶在了董事会审查财政状况之前。由于公司最近亏损，董事会决定最好先不提涨工资的事，他们不愿意批准一项不合情理的计划。
如果公司亏损超过了预期，这种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妹妹原来打算到哥斯达黎加去玩，谁知道那儿突发地震，她只好推迟了行程。
It poured cold water on her itinerary.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 spokesma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刚才说到，由于地震，我妹妹没能按计划到哥斯达黎加去玩，十分失望。下面例子里的一个男子本来打算去拉斯维加斯玩个痛快，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她说，
我们几个哥们儿准备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痛痛快快过个周末。结果我女朋友搅局，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让我去罪恶之城，她担心那里到处都是赌场和酒吧，四个男人肯定会惹祸。
拉斯维加斯素有 Sin City 罪恶之城的称号，不过除了赌场和酒吧以外，那里也有很多超级享受的餐馆和演出。这倒让我想起今年度假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
Don't you think your husband would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one?
Oh, he probably would.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to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救火来的，这一点恐怕不难理解。如果大家在学习习惯用语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尽管跟我们联系，我保证。
We're not going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我们绝不会给大家的学习热情泼冷水。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hate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weekend plans, Mike, but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in this weekend to help edit.
That's okay, Yangling. I can get done in 2 hours what it takes you 8 hours to do. Plus, I never say no to overtime.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 ，or if you have something bad to say about Mike, 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新闻。海外媒体近日报道，在港躲避数年、有神秘资本大鳄之称的中国商人肖建华，大年30晚遭内地人员带返内地。随后，香港警方星期一晚上证实，肖建华经一个管制口岸返回内地。事件引发海内外强烈关注。有分析表示，肖建华掌握太多中共高层贪腐秘密，当局担心他向媒体爆料。还有分析称，对肖建华采取行动，实际上是高层为配合19大要肃清异己行动的一部分。民进网1月29号晚上率先披露，中国内地一位亿万富翁27日深夜在香港被内地抓走，但是没有透露姓名。随后，博文社30号报道，被抓的是今年46岁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肖建华。更称有可能是港警协助，但有关消息未能证实。随后，腾讯财经引述消息称，肖建华被内地控制，但该报道后来被删。到星期一晚些时候，微信上流传一个明天控股公司以肖建华名义发出的声明，没有辟谣，只称本人肖建华现在国外养病，目前一切安好。但是香港警方稍后在港媒追问下证实，28日接获一宗在港内地人士求警协助个案，但第二天事主家人要求销案，称事主已经致电报平安，而初步调查显示，证实事主27日经香港一个管制口岸回到内地。在白宫继续为总统川普暂时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进行辩护之际，前总统奥巴马发表离任后的首次声明，称美国价值观处于危急关头。奥巴马通过发言人凯文·刘易斯表示，完全不同意因信仰或宗教而歧视任何人。奥巴马称，对全国不同社区展现的参与程度感到鼓舞，这些抗议正是当美国价值观处在危机时刻所希望见到的。同时，川普政府强调，旅行禁令并非针对任何一个宗教，而选择的这7个国家是奥巴马执政期间国务院编制的资助恐怖或是窝藏恐怖分子国家名单上的。川普表示，美国将继续向那些受到压迫而逃离的人展现出同情，但同时也要保护美国的国民和边界。白宫发言人斯宾塞在星期一简报会上强烈地捍卫旅行禁令，称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是积极进取而不是被动。这是奥巴马卸任总统之后首次发表声明，也是首次批评现任总统。美国政坛有一条不成文的做法，就是卸任总统不会对现任的总统提出批评。香港泛民的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陈志全1月30号下午前往澳门特别行政区探友和拜年，被以对内部保安稳定构成威胁为由拒绝入境。他批评澳门当局做法不可理喻。据港媒报道，3年前曾经入境澳门的陈志全表示，星期一在得知一位资深党友成功入境澳门之后，才买船票到澳门，结果被入境处扣起身份证，带到房间内填写个人资料等。等候了1小时之后，被要求签署被拒入境通知书。陈志全表示，没有人解释威胁的定义。他拒绝签名之后，被安排坐船回港，到港后才取回身份证。他说自己并不是社运人士，年初三也不是什么敏感日，知道澳门当局一直有黑名单，但没有统一标准，认为做法无理。陈志全表示，担任立法会议员之后，曾经到过中国内地，2014年雨伞运动后没有再尝试。广州一位网民最近就哈尔滨民警曲玉泉在除夕夜出警的时候遇袭身亡的消息叫好，被警方刑拘，引发外界强烈关注。 尽管大批网民批评该网友或支持警方惩处，但是许多网友表示反对当局以白色恐怖的方式禁止言论。各位听众，以上您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据香港媒体近日报道，在去年年底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要求政治局委员逐一申报包括房产投资和存款在内的个人资产。报道称，这是中共党内最高层首次内部申报财产，遗憾的是没有向社会公开。那么这条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兴趣。早在胡温时期，中共高层就提出要加快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09年开始呢，曾设立过数十个以基层官员为对象的财产公开试点地区，但是由于触及到中共高层的利益，财产公示制度一直呢遭遇强大的这个阻力。那么试点地区的财产公开也仅仅是昙花一现。18届六中全会期间又传出阳光法案被迫搁浅的消息。那么现在中共高层首次内部申报财产消息的这个披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民迫切期待的官员财产申报经历如此漫长坎坷的路程？阳光法案在中国何时才能见到阳光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新年好，张先生好，尤其张先生借这个机会向张先生问候一下。
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恭贺新春，这个也祝主持人、祝这个和平先生、祝各位听众大吉大利。
好的，我们看到香港这个刊物啊，叫《超讯月刊》，它2月号引述了消息人士说，在去年12月26、27两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政治局委员逐一申报了个人财产，习近平对每个人的申报还都做了点评。那么这个消息属实吗？那港媒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呢？张先生，北京张先生，请您先发表看法。
这个我也不清楚他们怎么得到的消息。那么当然这个香港这个媒体呢是叫超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跟中共高层有一点一定关系的这么一个媒体。那么这个所以我想，而且他这篇专稿也是一位很著名的这个媒体人写的，所以我想这个消息可能有一定的来头。那么这个但是这个消息的其他的这个可靠性啊或者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得不到任何验证，我们只是出于对这个媒体背景的考虑和对于这位媒体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公信力吧，或者说他的报道的这种前沿性，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还是愿意啊，把这个消息当做一个真的消息来看待，同时呢做一点这个研究，
好的。那么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消息属实吗？如果属实，香港媒体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消息呢
？OK。首先呢，我作为一个媒体同行啊，我不好意思啊批评很多的香港的这个媒体同行。那么香港的有一些媒体啊，实际上每天编造的很多中国的内幕消息啊，是非常粗俗的简单的。但是这种消息啊，在网络的时代啊，很容易流传起来。所以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要凝缩住这个新闻是非常艰难的就是因为不仅是中共实行新闻封锁。中共的这个政商高层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有一个小圈子，要打印这个圈子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超讯》这个杂志 是由这个季树民先生呢、啊、这个主持。那季树民先生呢是这个亚洲周刊的一个资深记者，根据我们对他的这个阅历的这个掌握和了解，也对他的这个超新杂志的这个初步的一些评估，那么这首先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记者，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这个媒体。那么他和这个报道中国内部的这个高层的消息，我不能说100%是准确的，但是呢，他是比较严肃的啊。那么不管他是持一个帮助中共传递消息也好，还是这个报道中国内幕消息也好，我觉得这个消息是有多大的是有比较大的可信性，但是这种可信性呢，其实不是关键的啊，关键呢还在于呢这个内隐多大的意义啊。所以我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评价，也许在我们下面的中间呢要继续讨论。
好的，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继续问其他问题。谢谢。
是的，我们下面呢会讨论啊您说的下面的问题。那两位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呢都认为这个消息恐怕是有点来头的。那么如果啊，我说如果啊是中共有意向港媒透露这个消息，那么他要向外传递一个什么讯息？有没有可能是习近平要全面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一个预热呢？北京张先生。
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点遥远。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就是北京向这个港媒来喂料，但是这个喂料呢，我觉得还是预热的，不是这个财产申报制度，预热的是十九大的人事，因为只有这个打出这张牌，才能有效的这个遏制，就是对于十九大人事布局的各种的挑战和质疑。因为什么呢？这可以封住很多人的口。被这么一个普遍腐败的体制来讲，打出这张牌是非常有威慑性的，它可以让很多人在这个时刻本来可能想开口，但是他由于考虑到各种原因，尤其是像申报个人财产的一些原因，他自己这个有辫子或者这个有屎，所以他就不能开口了。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特点。还有就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最近这个其实这个权力斗争有激化的迹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原来我们看这个上海，刚才你也讲到上海帮团派什么秘书帮，现在呢都在这个遭受了重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有可能轮到太子党，就是因为当然太子党当初也是一个现任领导人的这个支持者吧，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因为是我们看太子党的传统领地金融这个领域已经开始受到整肃，那么而且这个金融这个领域会涉及到很多巨额的不明财产，有些已经在境外，所以呢我觉得打这张牌是有威慑性的。另外有一点，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军中一位很著名的太子党这个刘亚洲上将，他被免职了。那么这个也是军队也是太子党的一个传统领域，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我们也看到有可能是一种反制手段，也就是刚才这个和平先生可能会也会谈到啊，就是这个郭文贵先生向这个明镜大爆了一炮这个料，他这个爆料所指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对这些个所谓这个申报个人财产引发的这种震动的一种回应？这个我觉得可能等会儿也许和平先生会做他
的。好的，那我们就听听和平先生的看法。何先生。
对。就郭文贵先生这个跟民进电视的这个访问呢，他其实只是刚刚开始。但是敏感的网友已经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会超过这个当年的王立军事件 和补血来事件，因为它不再是局限于这一个西南的城市，很有可能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一个波及到全国性的一些领导官员啊，不仅可能涉及到一个政治局委员，可能会涉及到几个政治局委员或者是几个政治局常委。那么在过去几天，民进新闻网遭到黑客攻击，但是因为民进电视是一个流动的媒体，也就是它一个流窜的媒体，它会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出现，所以你不会因为攻击民进新闻网而停止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报道推出来，请大家期待。但是我要讲的是就是这个民主生活会啊，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出来以后呢，我也在民进电视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评论，我的标题啊，我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的标题是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冒号叫有病吃出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腐败啊是彻底的。是完全的不是单一的，这个大家都认同。但是怎么去针对这个病，我一点都不烦你啊，习近平先生、王岐山先生他们有反腐败的这种决心而且根据我们长期所追踪的结果来看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李克强先生、王岐山先生和习近平先生本人确实是长期是比较廉洁的那么但是他们在反腐败过程中间所给这个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廉洁政权所下的药，全是错误的。因为民主生活会在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元素的国家里面，怎么会有民主生活会呢？民主在中国是一个传说泛滥的一个用词，什么民主作风呢？什么家长也要民主作风呢？企业也要搞民主这一套呢？什么都叫民主这一套，但是国家一点民主都没有。在一个没有民主机制之下，你开什么民主生活会有什么用啊？第二个是阳光法案，在一个权力如此泛滥的国家里面，阳光法案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这一个这样一等纪委监察和检察院的反贪机构如此黑箱作业，如此任意的去抓捕这个官员、抓捕商人的这么一个机构，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他怎么会让权力受到监督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反腐败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但是根本的原因不能让纪委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来反腐败，因为这样的话使这个腐败实际上是以另外的方式呢在继续进行。所谓的双规，它不仅是对被捕的人的权利的一等侵犯，更重要的是隐藏更庞大的权利利益集团。所以双规实际上是双保，是保护那些更庞大的这个利益集团。民主生活会这样一等方式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他这种方式在这个延安时期在这个毛泽东时期在邓小平时期，在哪一个时期都有。
好，
但是那是传说是骗局。所以我就说了，叫有病下错了吃错了药。
好的，
就是这个道理。
好，我们现在听众、观众、网友已经等不及了，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听电话，首先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中共的内部高层官员公开阳光、公开财产的阳光法案，中共应该早就提过。据我所知，中央一直采取回避，不敢正面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公开透明化。反腐败只能是一阵旋风，说大一点，只不过是一阵龙卷风而已，永远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好的，
中共只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已，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倡廉的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谢谢。
好，谢谢。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
是
中国现状决定了习近平呢，还是习近平决定了中国的现状？我认为啊，中国现状，决定了习近平呢，是蒋经国还是乔塞斯库？中共向何处去？中共的结局是不是苏共的结局？习近平呢，决定不了，是天意。天意呢，我理解就是民意。中共的官员没有不贪污的，中共的官员没有拥护习近平的，中共的官员没有不拥护江泽民的， 这个结局习近平的自己早就明白。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孔先生啊。刚才接听了许多电话，大家表示了一个意思，就是不太相信中共啊会实行阳光法案啊。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的意见呢，我现在呢也一并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有一位叫酷毙了的网友，他说申报个屁，他说没有媒体自由，谁知道财产申报是报真的还是报假的。这位叫朱林章啊，这位网友说，我认为阳光法案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官员申报财产只是一个口号，为什么总是不停拿出来用呢？第一是展示给民众看所谓中央反腐的决心，第二是震慑官员们，你们要乖乖听话，所以阳光法案只是骗百姓骗官员。那么我们也看到阳光法案呢，前夜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中国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就是说我说它走了很长的路是因为提出来的时间已经很早了，但是始终呢在中国就没有实行得了。那么为什么在一个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官员出任公职一个必要条件，在中国他的经历会如此坎坷，阻力会这么大呢？北京张先生，
这个其实就是公布财产这一点，申报财产，这个最早是1987年11月17号，当时人大常委会的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主任王汉斌，他首先把这个破题，就是谈到了这个财产申报制度。后来1994年曾经是人大常委会把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是没有进入这个实际程序。那这个主要阻力当然是来自体制内，因为这个普遍的腐败啊，这个现在这个虽然是这四年说是这四年多这个反腐把大家给吓住了，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现在真正这个有条件的，这个脑子好使的，早已经财产都在什么巴拿马，在什么加勒比的离岸账户、离岸公司，或者在瑞士银行里了。那你想查也查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布财产啊，即便是内现在这种说这个说法是说政治局内每人过了一遍。但是这毕竟也是对内不对外啊，还是内外有别啊。我们党外的人，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你自己跟自己说话，把每个人说了一遍，啊，还点名点评了一遍。但是你们这内容我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就是核实难，就是你这个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这还是一个黑箱啊。
嗯。
那这种情况，那这个，我觉得如果不解决，你不公开，你只是在内部说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还有，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先例，哎，这个去年9月15号，这个阿勒泰的这个地委的委员，阿勒泰市委书记叫王世斌被立案审查。啊，这王世斌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一个2009年在这个首个这个公开财产的一个官员，那当时是在那儿做试点。那他的官员，他正式的申报工资就是21036元这一年，各类奖金、津贴、外补贴和福利费24835元。他说，此外再无任何额外收入。
嗯，
尤其在利用职权收礼那一栏里，还有一个大大的无字，那就说明这种申报有意义吗？
嗯，
哎，因为这个他落马的时候，去年落马的时候又说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然后违反习八条，然后有各种以权谋私，哎，然后还涉嫌犯罪，那所以这种申报，我觉得是肯定是没有办法核实的。
嗯，
也可能中纪委能掌握，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离那个阳光还很远。这个只是暗箱里头大家自己说说，哎，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那么如果真的曝光，如果把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数字曝光，我觉得弄不好就弄反了。
这天下就得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法说。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一些网友呢发表了跟张先生比较类似的一些观点，就是比如说这位叫 To Treasury 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与个人财产申报类似的是中共很多年前有一个村务公开，但村务公开呢好像只是局部地区公布了一年，而且大都是胡编乱造啊，那个人财产申报即便有又能坚持多久呢？又能有多少真实成分呢？还有一位呢，姓许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财产申报在不变化体制的情况下，也就是在球员兼裁判的情况下，即便是落实了意义也不大。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阳光法案这种提法都是搞笑的，应该叫造假法案。在权力如此泛滥的情况之下搞什么法案啊？人大通过什么案子能那个法律真的能够执行吗？或者说那个法律本身是怎么制定起来的？所以中国有很多幼稚的这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是一些学者要搞新闻法，我要搞新闻法会把你们进一步守住。当年中国有没有游行示威法的时候，大家可以上街游行一下，对不对？有了游行示威这些法律法规，你还能上街游行吗？对吧？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呀，整体来讲它就是一片错乱。啊，任何光明的东西一旦到中国就会变成黑暗，就会变成肮脏的东西，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啊，这个官员甚至相当一批民众他的这个价值观是错乱的。所以任何好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之下都不能运行，不可能有什么财产申报啊，财产能申报出来吗？我不要说他们的非法财产 OK， 那就不一直管他行贿受贿，我们先全部拉掉，就管他们的合法财产，他们都没有胆量公布出来。他们有几个北京的司局长干部啊，他没有几套房子啊，一套房子多少钱呢、啊？对吧？中共派了一个习家军的一个人跑到上海去当了一个什么职务啊，回头了回到北京就成为了一个正部级的官员，他是很廉洁的，很多人都说他廉洁啊，是廉洁，但是他只要了一个东西啊，要了一套房子，一套房子多少钱、啊？在上海算一算，啊？这个我可以说他是合法财产，因为那是组织上给他的，对吧？但是他一套几千万的财产的房子，老百姓要多少年了，一辈子十辈子都达不到。所以阳光法案这个东西也好，中国的法律也好，中国的什么民主生活住房费也好，不要寄予任何的希望，给予他任何正面的评价都是进一步的错乱。中国首先解决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先生所讲的，人类在哪里来，就是说权力在哪里来，人类在哪里，也就是说权力今天在哪里，权力到哪里去，这是一切一切的核心。什么反腐败，你搞这么反腐败机构我跟你数一数，对吧？监察局叫监察部，现在又搞了一个什么国家监察委员会啊，然后又是中纪委，又是国家预防腐败局，又是纪委反贪局，又是公安部经济侦查局。我问你，美国有几个反贪机构？我问你，德国有反贪几个反贪机构？英国有几个反贪机构？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反贪机构如此之少，他们的贪污腐化不像中国那么严重呢？我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贪污腐化，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几十年也是有的，但是那个数字小的简直是中国一个乡镇，不要说乡长啊，村长都比他贪污的多啊，对不对？美国抓一个小市长，其实是个镇长，对吧？他拿出来的金啊，查出来，这个 FBI 查了他，或者是这个反贪机构啊，这个检察机构查了他，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对吧？中国现在你随便拿一个村长来，所以中国的整个体制的错乱，知道吧？这才是一切一切问题的根由，这个根本性的体制不去改变它，任何东西。不仅是浪费时间，而是使这个价值、这个体制、这个国家会进一步错乱下去。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要支持啊。改革开放能不支持吗？但是改革开放造成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为了这样一个集权统治体制的一个最好生存下来的力量和支持。然后它变成一个终于要承担世界领袖了，知道吧？这是一切的问题所根由啊。
时间关系，还是因为时间啊，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不能一一的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